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3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世卫炮轰中共，大陆疫情又出新状况，缓和战狼作风，中共驻美大使将出炉， FBI 发广告寻找中共跨国压制的受害者，德国执政党领袖称侵台将迫使德国和中共断绝关系。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世界卫生组织高官日前接连发声，炮轰中共当局对疫情数据至今依然隐瞒和对他国入境防御政策的报复。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在1月11号在例行疫情发布会上表示，鉴于中国的新冠相关死亡人数报告不足，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上个礼拜全球通报的11000多宗新冠死亡病例被低估。谭德赛称这样的数字无法接受。世卫紧急状态部负责人瑞安同一日亦表示，世卫相信中方严重低估了死于新冠的人数。他指出，这种现象是由于中共当局收窄了对新冠死因的定义，并暗示当局还有意压低新冠病亡人数，阻吓医生报告真实案例，而不是鼓励。世卫组织在批评中方的同时，赞扬了美国政府的合作。瑞安说，在和世卫组织在数据等方面交流时，美方一直有彻底的透明度。尽管世卫组织和中方的合作越来越多，但世卫并不因此而拥有足够的疫情信息来对可能的危险作出完整的判断。除此之外，很多国家因无法对中国疫情进行全面风险评估，从而设立入境检测要求。世卫否认中共指控，说各国要求入境提交检测阴性报告是歧视性限制。瑞安坦率表示，我不认为这是歧视。他认为正是中方隐瞒真相的做法导致部分国家的检疫措施，这是可以理解。南韩疾控中心日前亦表示，南韩高达 80% 的输入确诊病例都是来自中国。从11月到12月从中国旅行后入境的检测呈阳性的人数增加了14倍。据不完全统计，仅2023年开始的11日内，中国就有超过230位名人死亡，但当局未提及他们的死因是否与染疫有关。美国马萨尔科技 Maxar Technologies 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从北京到南京，从成都到昆明，分布在中国大陆东南西北不同位置的城市，殡仪馆活动都异常忙碌。这些活动都和中共官方记录全国感染病亡人数不足40人的报告大相径庭。而且疫情不仅席卷了包括北京、上海和广州在内的中国主要城市，亦正在冲击较小的城市和农村地区。由于缺乏医疗资源和老龄化，严重疾病和死亡可能会更加普遍。大陆疫情亦出现了新状况，河北石家庄一位医护人员李女士向自由亚洲披露，目前新冠患者二次感染发病人数明显增加，而且比第一次感染严重。她说，听说外地二次感染的情况非常严重，一个是数量非常多，还有就是第一次感染之后人体免疫系统受到破坏，二次感染的症状很多是疼痛程度比第一次感染强5到10倍。针对外界对中国病亡人数的质疑，中共卫健委新冠疫情应对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辩称，在疫情流行传播期很难准确判断病死率和死亡率。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洲表示，全世界都能够在疫情流行期间统计预测出一个大致的死亡数据，唯有中共不能，令人哋点样睇你政府的公信力呢？他对美国之音说，不知道这是中共体制内有人出来做高级黑，还是他们真的在做一些奇奇怪怪倒行逆施的事情。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这是中共惯用的搅浑水策略，反正要讲大话，那我干脆就讲大一点，越大越好， 因为如果方言超出了一般人想象的地步，这样一般人在推测估计真实数据的时候，就会受到想象力的限制，反而会给出一个比较低的估计。只要病亡数据成为哪个都讲不清楚的无头案，当局的目的就达到了。中共前驻美大使秦刚被调任之后，该职位一直空缺，引起外界揣测。华尔街日报报道，目前人选有了眉目，习近平可能会提名外交部副部长谢锋担任新任驻美大使。谢锋被称为中方的美国问题专家，内部人士称这项任命被视为北京缓和战狼外交作风、更好管理对美关系的信号。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北京当局一直重新调整外交政策，以稳定和华盛顿的紧张关系。此前外交的强势风格不能再继续，需要因应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落实到外交任命中，就是在关键职务上提名资深外交官来处理北京的对外关系。这种转变已经开始体现在最近和即将到来的外交任命中，比如谢锋这样能够平衡好斗和亲切的能力而闻名的资深外交官担任关键职位。58岁的谢锋曾经帮助安排了习近平和拜登的11月峰会，亦是2021年释放两名加拿大公民，换取华为高管孟晚舟这个复杂的谈判的关键人物。知情人士称，任命谢锋为美国大使的决定尚未正式确定，但除了他之外，没有其他更强而有力的候选人。前美国外交官克莱恩 William Klein 说，任命谢锋驻美表明北京希望更好地管理和华盛顿的竞争。而升任外长的秦刚正在争取兼任国务委员一职，因为这个高级政府职位将令他处于国家领导层的高层，从而能够更平等地和美国国务卿打交道。一些外交政策分析人士表示，这些任命代表了北京的战术转变。从战略上讲，中方仍然会尽可能地哄骗、欺负、施压，但可能会更礼貌一些。战狼外交令西方国家加强了对中共的围堵。被视为是战狼典型代表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最近被悄无声息地调任和边缘化，亦被认为是北京调整外交走向，首先要将代表人物拿走。但北京在正式任命驻美大使之前，亦需要获得华盛顿的同意。未来中共外交棋盘怎样出棋，外界尚需时日观察。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目前正在通过脸书广告，寻找在美国受到中共当局指派人员恶意骚扰或网络跟踪的讲中文的居民。美国媒体 Axios 1月11号报道，美国执法机构针对北京的跨国压制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展开了持续数月的打击行动，现在这个是新举措。去年 FBI 在全美范围展开的打击行动中，已经逮捕和指控了一批美国居民和中共情报官员。报道称，在两则中文广告中， FBI 要寻找的对象是受到网络跟踪、肢体骚扰、数码骚扰、遭受肢体攻击和勒索的人。 FBI 希望这些人尽快和费城当地 FBI 办公室进行联系，因为你可能就是中共跨国压制行动的受害者。 Axios 的报道称，目前不清楚 FBI 的广告为什么针对费城，很多受害者不一定知道跨国压制是违法行为，所以 FBI 正在努力让美国民众了解什么是跨国压制行为，他们使用什么方式，以及应该如何向 FBI 报告等。 FBI 并列出的跨国压制行动针对的主要对象包括政治和人权活动人士、异议人士、新闻工作者、政治反对派、少数民族或宗教团体，主要目的是阻止本国公民发声，为本国政府搜集信息，胁迫他们返回母国。去年10月， 美国司法部对13人提出指控中，包括几名持有美国合法永久居民身份，亦即绿卡的人士。FBI 话，骚扰和威胁的对象不单只是居住在美国的本国公民，还有家人在外国或者和外国有联系的归化公民和在美国出生的公民。这种做法违反美国的法律，侵害了个人权利和自由。德国国会议员代表团在1月9号起在台湾访问，他们11号接受采访，谈到德国新的对华战略。德国执政联盟的社会民主党 SPD 领袖克林拜尔 Lars Klingbeil 表示，如果中共侵略台湾，德国将被迫好似对待俄罗斯一样，和中共断绝关系。克林拜尔和德国总理索尔茨同属社会民主党，他对德国时代周报表示，外界必须意识到，明日、后日或十年，中共跨界的时刻都可能会到来。如果中共攻打台湾，我们同中国的关系亦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就好像现在同俄罗斯的关系一样。时代周报报道称，德国正在制定一项新的对华战略，以更加冷静的态度看待中德关系，减少德国对这个亚洲超级经济强权的依赖。克林拜尔表示，德国必须更加独立于中共，开拓其他市场，并寻找其他原材料贸易伙伴。代表团的牵头人、德国国会国防委员会主席齐默尔曼表示，这次访台亦是为了调整和考量德国政府正在努力制定中的新中国战略。访问团成员、自民党副主席沃格尔告知德国之声，新战略将是某种全球战略，在某种程度上以太平洋为中心，有必要确保太平洋地区不会发生可怕的战争。由于全球强权竞争激烈，相关议题亦极为复杂和特殊，因此德国不能只有一种示意性的政策工具。这次台湾行程中，德国方面认真倾听，在战略上思考德国甚至欧洲可以怎样降低对中共的依赖，并以经济施压等具体行动避免战争。针对德国这项新对华战略，有迹象显示德国政府内部存在分歧。齐默尔曼虽然拒绝透露战略细节，但强调这个战略已在制定中，而且德国在此之前从未有过真正的对华战略。他说，重要的是现在我们正在处理这个战略，现在这个政府正在努力，等着看吧。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